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再一次来这边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年呢要读一卷书，叫《使徒行传》，还记得哈？但是呢，今天的经文呢，选用的是《马太福音》第16章21到28节。那就感谢主哈，我相信在今天呢如果是从我们今年圣灵降临这五月份到今天，应该是第13个主日。但是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的当中呢，我们再回头看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讲的一些话语跟一些带领，让我们重新对我们在读《使徒行传》里面也是相互呼应，非常重要的。那我在来到主恩堂已经7年了，时间过得很快。那我记得我在7年多以前呢，我去过一间一个地方去查经哦，它是一个聚会。那是在Lion Gate 过去，应该是算西温吧，还是北温？对。然后在那个当中呢，有一个姐妹她问了一个问题哈，那我印象很深刻啊，到现在我都觉得还是很让我觉得哎，这个问题好像我也有曾经想问过哈。那这个姐妹呢，她是刚信主啊，年纪呢大概是差不多60-70岁哈。那他是一个教气功的国内来的到教气功的大师啊，他真的是大师。他在几个公园就都有一些学生固定会跟着他的这个班底，好几个公园哦啊。那他的这个身体呢是非常的这个健壮啊，这个娇小但是很健壮。那他那一天呢就问呢，在当中那个带领弟兄呢就问他说哈，哎，我教气功哈这么多年哈，那我现在信主了哈，所以我就在想说哈，那个通常呢，我都会教学员呢一些几招哈，比如说这个强迫这强健体魄的几招啊。那我也很想说，哎，你来教教我几招啊？那个这个信耶稣，然后让我就灵命保证可以成长那样子啊，是10招也好，然后我就照着做啊，这样。哎呀，那这个带领弟兄呢，他哎，我记得他好像没有回答有或没有啊，但是呢他就说这个灵命成长齁是一个过程啊，它不是那个教条啦，好，不是几条需要经过这个经历神啊齁，神的雕塑啦啊，跟随神，而且呢需要跟人齁真实的有这种碰撞齁，要他讲到一句话叫破碎自己齁，我当时听要破碎自己啊，才会有真实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哈。那时候弟兄是这么的回答哈。那我在回想这个弟兄在回答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好像今天的经文里面哈所要提的哈，就是主耶稣在这边告诉门徒，就得生命的一个方法。哎，其实还是有方法哈。哎，但是呢，这个在这边当中，我们就看见说，哎，主耶稣，我们一回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我们就明白到我们神哈，其实不是那个教主哈，我们说教主啊，叫我们守这个教条啊，他乃是生命的主。什么是生命的主？就是说这一条这个生命是会长的，但是是需要不断的、一直持续的去跟随、去寻求、去明白的。好，当神这样带领的时候呢，啊，也许呢，这过程当中呢，啊，会经历这个跌跌撞撞啊，这高高低低起伏啊，神容许我们失败，神容许甚至我们犯罪啊，神容许我们啊这个做一些可能得罪神的事情等等的啊，或者是说也许我们对神好像不够真诚等等，这些可能我们都会去经历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跟随他不放弃的，因为神的恩典够用，而且借着这样子的过程，神在这边炼尽我们的生命，然后最终我们会得到一个，或是活成一个，或是说我们长成一个那个最美丽的样式，蒙神悦纳哦。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赞美你，因为你是生命的主。主啊，巴不得主啊，今天我们在当中都听见神儿子向我们说话，因为神儿子说话，我们的生命就要活起来了， 愿你自己掌权在当中。主啊，你越过我们一切人的有限和软弱，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好，我试试看这个点。好，我这次第二次用，今天希望顺利一点。好，我们今天呢经节不多，我们来看第一节，在21节里面讲到，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哦，这是耶稣在地上他带领门徒在这边做这个各样的事工的时候，他第一次首次预言自己会受苦难。所以今天读到这个从此，我把它highlight下来，从此呢它实在是具有一个我们说一个指标性的意义。因为是从此嘛，是神的时候，是神预备的时候，是神带领的时候。我们试着从这个经文的上面来看，我们才知道说耶稣说从此耶稣从此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那前面他在讲什么呢上文讲到是主耶稣呢，他带门徒呢，好几个门徒呢去我们说户外教学好了，他去做户外教学 field trip。 户外教学的地点呢是在黑门山跟这个我们说这个海加利利海中间的一个城那这个地名呢很长，那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名字，叫做该沙利亚腓利比。那个地方呢就是指在红点的那个地方比较靠近呢黑门山。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城呢原先是有个很有名的神庙。好，这个神庙呢是拜罗马的开国君王奥古斯都。那后来呢腓利王就是不是分封王分封王西律腓利二世呢就在这边将神庙呢重新呢这扩大重建。他在这边呢为了要纪念这个凯撒王，当时的凯撒王和他自己。那在这座城呢它的地势非常的特别它的岩，它的那个我们说它那个很高耸的那个岩壁上有一个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洞穴是天然形成的。那么当地的人很有意思的，他就把许多的那个他们所拜的那个神祇各式各样的神祇呢就放在那个里面，一个洞一个洞里面就人们供他们他们在这边做一些供奉。那么最有名的是希腊神叫做潘潘就是很大这个洞穴叫做地狱之门那今天我们如果去那个地方旅游的时候都还可以看到。我那个地方呢除了这个这些我们说潘这个洞穴，还有拜巴利的拜巴利的庙在圣经上面说拜巴利的庙，还有传说呢那个叫做我们说自然神的圣诞就是这个我们说诞生地也在那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别名叫做蛇的地方。那么在偶像灵力我们说偶像灵力这个蛇鬼我按太快了是不是对不起倒不回来对不起抱歉。好好没关系，我好像回不去了我想要回去让大家看一下，但是它好像越来越多，我按到哪里了？好，我们等一下会讲这张你说我是谁。好，那我们说在这个偶像林立的地方蛇鬼杂处的地方，很难我们想到这个独一的真神竟然在这边有重要的启示。首先呢是对基督的启示，他在这边户外教学的这一天呢，他告诉了门徒，或者说他问了门徒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人说人子是谁，然后又问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呢在那个地方呢他首先呢就举手了，他突破众人对耶稣的认识只是先知这样一个认知呢，彼得在那边宣告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二呢，关于教会的启示，耶稣说他要把教会教会的启示，他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很重要的根基上，这个根基就是在认性上面，认耶稣基督是主。同时呢，主也把权柄赐给了教会，叫教会去传扬福音， 然后去扩展天国。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在最黑暗的地方啊，这个最黑暗啊，最偶像林立的地方，上帝的光借着彼得的任性，照亮在每一个愿意降卑自己、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人身上。那我相信，今天画面停留在你说我是谁哈，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因为今天不论我们信主多少年日，主耶稣也在问我们：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我们不是去抄彼得的答案哈，标准答案说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而是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诚实的去面对主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回答。当然我们对主的认识会因着我们生命的长成会被更新，会被增加。所以巴不得今天我们是有一个对神有个认识，一个愿意去调整，把神跟神的关系来做一个调整，把神当神的时候，相信有神有形无形的这个偶像必然会褪色，我们的生命也会不一样。那今年的暑假呢，我又 跑掉张数了。今年的暑假呢，今年暑假才刚过，暑假呢我有机会呢去了东岸，在东岸的时候呢，我去探望儿子。那儿子呢他就打工，然后存了一些钱，然后他就买了一部二手车。那他刚拿到驾照，我很开心，他知道我们要去了，所以他就很开心，他说要来接我们。那我本来心里是想说搭 Uber 嘛，那 就不用他麻烦了。但是呢，他要来接也很好，很开心。他来的时候呢，哇，他车上呢 就放着音乐，很开心。然后呢，但是呢，这个一路开下来，我就坐在旁边，然后就我觉得我怎么好像，我不知道你们，我平常都是自己开车，虽然我开车技术也不是那么好，可是呢也很少机会坐在旁边。他说的时候 我感觉 我好像更累因为还加上紧张那 我很想跟他讲说，你那个距离稍微保持一下，你靠中间一点，我就心里都很想要冲动。更可爱的是我那只脚就不听使唤，在那边踩刹车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我这次踩刹车，我就在回想这段经历呢，我就发现，我怎么会这么紧张，那我好像我没有把我自己交给他，就是很辛苦，所以我就体会到我们这个人，我们好像信主了之后，耶稣基督明明是主，他明明是坐在我这个人生的这个驾驶位驾驶座位上，我是不是应该翻面一下？谁能帮助我那个回复到有一个车子的那一页？谁熟悉？我按得太快了，对。按小的，小的在哪里？小的，哦，这个是吗？对，回去了。对了，还是这一张嘛，你说好，我们刚刚讲了，对，我主耶稣应该是坐在我们人生的这个驾驶座上，所以呢整部车的这个安全啊，整部车的这个速度啊，或快或慢啊方向啊，甚至路线啊，应该是他来掌控的。可是当我坐在旁边，我不够认识他，我不够放心他的时候，我不够认识这位神有多厉害多伟大的时候，我可能坐在旁边，我可能就是心里好像自己我在开，或是指指点点的，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我好像在里面想要控制方向盘一样，想按自己的这个意思，想按自己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说，主说你说我是谁，说主也给我们了一个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去回答他。所以当我们无论我们现在对神的认识到如何，我们都有继续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但是呢，我有个态度，就是我们把神当神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处境的当中，我们去相信他掌权，相信他的爱，按着他的心意让他开给他带，这样子呢我们也真正能够 这个怎么说，心灵得自由哈。好，接着呢，彼得任性之后，他们在户外教学，彼得任性之后，主接着开始启示十字架，开始启示下，这是第三个启示。我们留意到啊，作者今天马太呢，他里面用一个动词，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苦被杀，第三日复活。讲到这个必须 ，must， it is necessary， 还必须，他强调这个必须这个词哈。这个词呢，在四福音书上面呢也出现。这个出现的时候呢，讲到必须，常常是讲到一个跟神连结，好参与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好，因为呢，神的救赎计划必须有进程，神的救赎工作也必须要完成，其他没有是真的是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约翰一书里面曾经说了，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我们马可福音里面，他在马可福音第13章里面说到，主耶稣告诉门徒末世的一些征兆。主说，但你们要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和诸王的面前，君王的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后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主指出那个在末世以先啊，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怎么传？在这边告诉我们呢，就是透过基督徒在苦难当中为主做见证。我们再来看一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13章里面，主耶稣自己说了，他说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为什么呢？主继续说了，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因为耶稣为什么必须这么做？因为耶稣的存在是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必须行，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再说举两个例子。在路加福音里面，大家很有印象的就是浪子的比喻，或是说天父的比喻啦。这个父亲就对大儿子说，他说，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是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理当就是这个字叫必须。为什么必须欢喜快乐呢？因为这是神的救赎计划。最后我们再来举一个约翰福音里面的例子。约翰福音呢，这一节例子呢是在第三章里面，也是施洗约翰在世上他的最后一个见证。他说他所说的他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娶新妇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欢喜。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原文也是这个也是必须的意思。基督是神旨意的中心，万有本于他，也归于他。所以施洗约翰一生里面专注只做一件事情。就做一件事情，在一生里面专注说，看啊，神的羔羊，他必须兴旺，我必须衰微。我们说耶稣的必须，是因为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使他能够勇敢的能够往前行。所以他也借着祷告，在间不断的寻求神给他信心，给他勇气，进入他的命定。耶稣的必须也是因为他爱世人，属他的人，所以使他能够甘心的舍己死在十字架上。神的救赎计划呢，必须有进程，神的救赎工作也必须要来完成，所以耶稣必须上十字架，他必须走向耶路撒冷被杀受苦，第三日复活。我们说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说，虽然呢主在这边责备彼得，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虽然主在这边好像在这边纠正我们世人的观念，所谓的认为的这个得胜呢，不是我们人认为的以为的那一种英雄的面貌，而是那个卑微的，那个受苦的，一个仆人的姿态。主耶稣的确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方面，我们也相信主在这边不是在显明人有多么的好像多么的差，好像回答都回答错，体贴人的意思。我觉得在这边主耶稣相反的，他在这边指示门徒一条得生命的方法，或者是说我们说参与耶稣必须与他连结，舍己背十字架来参与他的得胜，来参与耶稣的必须。我觉得耶稣是在这边带出了一个盼望，邀请跟随他的人，所以他说若，他是一个邀请。我觉得舍己实在是一个我们说得荣耀的一个道路啊。那在整段经文里面，你发现耶稣呢跟门徒呢讲完这些他要必须往前行的时候，讲完舍己之后，接着主耶稣讲什么，在27节跟第28节里面讲到是荣耀，舍己之后讲到是荣耀。所以27节他说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因为主耶稣已经舍己谦卑，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的荣耀里面。28节也说神国的荣耀不仅是将来发生的，我们说将来发生就是说像希伯来书作者所说，到那日基督要率领众子就是我们进荣耀里去，那是一个未来的，那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也是神旨意必须成就的。但是神国的荣耀呢，不会单只是指的是这个将来的那一日的，同时也是指到是现在的。所以主在这边说，在未尝死位之前的时候，在未尝死位就是还没死的时候，你就可以体现的，就可以感受到，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的。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他的下面那个下文里面，接着就是讲到主耶稣登山变相的事情就是讲到这件事情，主耶稣呢就带领了三个门徒呢上了黑门山就是我们刚才看见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靠近那个黑门山，耶稣在那边变了形象，非常的荣光哇，变成了神子荣耀的形象。那同他在的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代表律法的摩西，一个是代表旧约时代先知的以利亚耶稣在这边向犹太的群体说到他就是那个6天前彼得任性的那一位弥赛亚，非常的荣耀这个荣耀的形象。第二方面呢，我们想到这个神国的荣耀的体现，除了是那个时候耶稣上了黑门山变了形象，同时也是今天我们可以来经历的。怎么经历呢？耶稣刚刚讲的就是借着舍己，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个生命就涌流出来。当然我们知道舍己呢好像不是我们说一祷告然后就会有的，我们说舍己好像它就会有的，它是一个生命，就好像一开始那个叫气功的那个姐妹所提到的，有没有快速的方法你告诉我步骤1、2、3我照着做。很多时候呢我们希望自己好像有一点耐心，对不对？然后有祷告主啊你给我有一点耐心，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走出了教会了之后呢我马上就有耐心了吗？好像没这么快哦，当然也有这么快哦，就是一祷告就，但是往往呢，神使用的方法是借着什么？还借着旁边摆了一个让你不太容易有耐心的人，在这边帮助你生命成长，帮助你舍己，帮助你破碎，是不是？这个是神使用的方法，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够能够醒觉到？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呢，你要跟你旁边的讲，谢谢你祝福我。所以我们在经历神的时候的带领的时候，神往往是借着我们周边的人，好，我们的家人也好，我们的同事也好，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好，来显明我们里面真的是需要。舍己也是。舍己也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一祷告马上就有舍己， 然后这个就很厉害。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己最大的己是什么？在少年观里面哈，我们知道他最大的己可能是他的面子，可能是他的钱财。所以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的，还来跟从我。”好，我们再想想摩西，摩西他的己是什么？可能一开始呢，他觉得自己还挺有能力的，我可以做这做那。等再过40年以后呢，神呼召他的时候，他那时候的己是什么？可能是认为说啊，我不行，我这也不行，我那也不行，我也不太会讲话，这是他的软弱，他成为他的己。所有的己，所有的舍己，都必须是跟神有一个真实的碰撞。那个碰撞多久，就看于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在神的面前一步一步的愿意放下。所有的舍己也必须真实的跟人的接触。虽然有时候会觉得不舒服不容易，但是常常那个不舒服不容易的是我们里面常常是有东西卡住了。但是也唯有经历这样子，我们跟神有个真实的碰撞，跟人有真实的接触的时候，当神显明我们里面的己的时候，我们那个舍己才会慢慢合神心意。否则有时候我们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求神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那在前不久呢，这个港九培灵会大家都还有印象，那报牧师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那在2003年呢，有一个学生，有一个亚裔的学生，他很厉害，他呢出的一篇那个文章，他被刊登在这个我们叫做 Science 科学杂志的里面。那个文章呢是在研究什么？是他的研究论文来的。他研究鲑鱼，哇，他研究出这个非常的细腻。他研究不是鲑鱼，应该叫三文鱼，是不是？三文鱼哈，对不起，我讲鲑鱼哈，三文鱼哈，三文鱼啊。三文鱼的结构啊，那个结构就是反正就是它的那个肌肉啊，那它那个骨骼啊，然后它怎么游泳啊，就是这样的这个研究啊。那我想结论，在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就发现呢，这个鱼的肌肉啊跟骨骼啊，它的设计啊，它那个设计就是它的那个 design 啊，就是要逆流而上，就是要向上的，那个才叫做它们的自然。而我们，所以我们说三文鱼的 DNA 是逆流而上，但是它的自然。那可是我们可能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好可怜啊，这个牺牲了，死掉了。对，但是这是它的自然啊。基督徒的 DNA 也是逆流而上，阿们吗？舍己呢，是一个逆流而上的姿态。每一次在逆流的当中，我们在挣扎的时候，我们放下的时候，神的名就得到荣耀了。每一次在苦难的当中，当我们愿意选择让神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代替我的时候，那神的名就被高举了。每一次在患难中觉得很不容易的时候，我们懂得拆毁自己里面的偶像，无论是有形的，无论是无形的，也懂得什么叫做倚靠神。这是生命的成长需要经历。所以舍己呢，是基督徒的 DNA。 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生命是舍己的生命，不是从外面找方法，而是在我们里面他就有一个生命。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涌流出来。我们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生命要彰显出来，是期望在我身上去彰显基督，这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价值。今天神仍然在每一个环境的当中，在每一个处境的当中，他也在等候你，等候我。或许呢，我们会想靠着自己过去的经验和方法，因为那个比较熟悉。或许我们也会照着自己的意思， 我们想要在自己的控制底下，我们觉得这好像比较有安全感。然而，主对我们的呼召，参与他，他必须加增，我必须减少。唯有跟神真实的一个碰撞，跟人真实的接触，一次一次的慢慢学习放下，所得着的必是生命的一个冠冕。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在讲这样子一个舍己的生命的时候，主就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主啊，不是靠着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你自己那个荣耀的生命、舍己的生命、DNA 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涌流出来。愿你加添你儿女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紧紧来跟随你。谢谢主。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却在别人身上来发动。愿这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你来坚固你自己的教会，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